我们今天这就要讲到基督的升天，当然就是偏重在救恩的这一面，偏重在救恩的这一面。那在还没有交通基督的升天以前，我们先要有一段的叙述，我们要先讲到主耶稣他从复活到升天啊这一段，这一段所发生的事情啊，从复活到升天啊这一段在时空中所发生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简单的来叙说一下。那我们先念一下《使徒行传》，就是在其他里面，《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三节，我们念到第十一节，我们仔细看哈。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哈，一起来。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的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一段就是叙述主耶稣他复活以后一到要升天的这段记载。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里也有说过，也是指的，应该指的这一段话来说的。所以在这个翻过来啊，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在中间二十八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啊，我们念一下好了。二十八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记得来。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好，这一段那个实际上你们看圣经就晓得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从十六节开始到最后，他就讲到耶稣他约好了他们在加利利山最后他所讲的话。那我们觉得很奇妙啊，我们先提到耶稣在世上他死了，但是他复活了。他复活以后，这里第一节使徒行传一章三节这里说到，他用四十天之久，用四十天之久，用许多的凭据来向门徒们显现，做什么？主要有一个目的，就是让门徒们知道他怎么样，他复活了。那过去呢，耶稣他们所经验的是在肉身里面的耶稣，是不是？现在呢，他却在一个在复活里面的，要去经验去认识一个在复活里面的耶稣。那怎么说呢？你就说耶稣他过去是怎么样，他是以肉在肉身里面来向人来显明他的自己，那现在呢，他复活以后，他是以新的方式来向他们显明，要门徒们认识，认识什么？不是局限在肉身里面，你对耶稣的认识不应该局限在肉身里面， 或者说门徒们他正在认识一个他们过去所未曾经验过的、未曾认识过的一个在复活里面的耶稣。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很奇妙啊、哦！耶稣复活以后，他就显出这样的形象，用他的形象很具体的来向人见证，来说明，让人在时空里面来认识他复活。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在那里，很奇妙。他不是只是显出来来说他复活了，不是，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具体的形象显在时空里面。那我们就从耶稣的复活，我们就认识第一个，耶稣复活以后，他就进入另外一个境界，一个属天的境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门关了，耶稣可以突然出现。他要出现的时候，他突然出现了；他要消失的时候，突然走了。一个完全不受时空限制的光景，所以就让我们认识他复活以后，实际上已经进入另外一个境界。第二个，耶稣他这样子向人显现，注意了，就是要他打碎我们在时空中一个形象的观念。我们不要再凭着外貌来认识耶稣了啊！过去我们都是凭着外貌认识耶稣，看他的长相也好，看他的出身也好啊，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那凭着外貌来认识基督。所以呢，很奇妙，耶稣他开始显现的时候，他都带着不同的形象。所以每次无论是玛利亚也好，或者是以马忤的门徒也好，开始都不认识。玛利亚把他当作园丁，以马忤的门徒也不认得他，把他当作在耶路撒冷做客的，不认识他。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这是灵里的问题，你必须从灵里面去认识他啊，从灵里面去认识他。这都是借着他的复活哈，用复活来表明，让我们认识他本来就是属灵的，在他是在远超越及受造主之上的，他是在另外一个境界。那还有刚刚我们念的那一段，耶稣向他们复活，当然都有话说，教导他们这样的真理，然后最主要的向他们门徒们显现，来讲到神国的事，没有，用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当然前后四十天了啊，显现做什么呢？显现也讲说了关于神国的事。那讲说关于神国的事，要他们认识，注意的啊，把福音传开了。后面你看，还升天以前，还要讲到属乎他们，属乎他们要把福音传开来，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什么讲这一段？因为门徒问他：“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啊，你就要走了，那你怎么不管以色列国了？你不是我们的弥赛亚吗？你不是王吗？你为什么不是来做王的？那你都要复活，你都复活了。”那怎么就走了呢？只要要走了呢？那怎么一回事呢？耶稣就告诉他们，不要再注意地上以色列国了，你是要把福音传开，传开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样子的话，怎么样就带下了基督的国，当地上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万物都复兴了。万物复兴，当然以色列国自然就复兴了。哦，这是主耶稣要我们注意到的。那还有一点我们提到的，耶稣在升天以前，他就一再的应许，他要离开了没有错，但是他要差遣什么？保惠师圣灵下来。对，他派遣保惠师圣灵下来。那在这里呢，他又同时不但说出他要差遣保惠师圣灵下来啊，就路加来讲，他说他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让我们得着能力啊，这是路加所说的。当然跟老约翰在啊约翰福音十四章所讲的保惠师圣灵要下来，要怎么样让我们得着保惠师圣灵，得着他的自己啊，得着他的自己在我们的里面。那还有呢，他指出了一个工作的方向，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是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基督的见证。当时门徒们 没有错了，大部分彼得、雅各、约翰大部分都在耶路撒冷。后来老约翰被放出来以后才到以弗所，那实际上把福音带出去了，神就借着保罗没有传到地极，成为主的见证。好，那这是他复活在升天以前他所交代的话。现在我们要谈到的就是说，那为什么他复活以后他还有一个动作来说出他的升天啊，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提到的。因为第一个我们知道，当耶稣复活以后，你会发现到有一个问题是很好啦，人就不会局限在他在肉身里面对他的认识，以为耶稣就是这个样子，就被他的肉身卡住了，以为他就是长那个样子啊，以为耶稣在他在地上行走，对他的印象认识都是局限在肉身里面。但是他复活以后怎么样，就打破人的观念，他可以一下出现一下消失。但是这个有个问题，就是说他一下出现了，但是出现没有说出现，他没有出现的话你看不见他，他就需要出现。但是还有问题，就是说他出现的时候怎么样，你必须要在当中，要不然你也看不见，这个很麻烦，对不对？那出现你，他显现，他不显现你看不见，他显现的时候你不在场你也看不见。那所以呢，从这个耶稣升天以后，他就派遣圣灵下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派遣圣灵下来，领受的人怎么样，他就不受时空限制了，因为圣灵就是神的自己。你得着宝贵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也就得着基督活在我们里面，那我们随时随地怎么样，有他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那不必看这个显现了。要不然的话，一直在显现里面，你还是得不着他。问题是在这里。第二个，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以后，他向人显现，人在时空里面还是有个毛病，怎么样？还是要凭着外貌来认识他，所以你根本不会真实的认识他嘛。所以当他升天以后，他才真差遣真理的圣灵下来，在我们里面要成为生命，他就能够带领我们怎么样明白正进入这一切的真理，这样呢就叫我们能够真认识他。所以当然这就一定要等到圣灵下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真认识那位升天以后的耶稣。好，所以这就不会像耶稣在肉身的时候好像只有神一个人啊，神在一个人的里面活，然后只有他是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如今呢，我们从圣灵生，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子了。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只有在时空里面我们凭着外貌认识他，而是怎么样凭着里面他的生命来认识他。哦，这个东西就要等到升天以后圣灵下来才能实现。所以你一直到外面一直跟人家显现，人家还是不行的。那天德所圣人过去提到过，你怎么能够认识这位圣洁的神？因为你里面怎么样有个神圣洁的性情，你才能真认识他。而不然你光是认识他在外面形象，根本对他还是不了解。还有呢，耶稣复活以后，我们看见他门徒们对他复活以后所说的话还是不清楚，你发现到没有？你看到我们念的那个马太福音，我就觉得，你觉得人就是这样，这没有什么好讲的。28章16到18节，这已经到了尾声了，耶稣都临走了，要升天了，结果怎么样？然而17节怎么说？还有人疑惑，都已经40天了，耶稣第十位十字架，然后复活了，然后呢跟人显现了，还是搞不清楚啊。这人还是疑惑，所以这个不能解决问题了。所以他用40天的时间向他们显现，教导他们，的确好很多了啊。你发现到圣经了，你到了开始的时候，耶稣向人显现，他们都害怕，不认得，对不对？然后到了使徒行传，到了这个末了，使徒行传第1章。或者到了马太福音末了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情形了。 耶稣出现，耶稣不出现，好像他不写的，也不讲说他们觉得害怕，这种情况都没有了，有没有？他们不讲，好像都好像很比较自然的啊、哦。这个就是教育啊，那时空里面给他们一个教育，好像他们经验过了哈、哦，慢慢的经验过了，好一点了，总好，总是比以前比先前好很多了。啊，但是疑惑了还是疑惑，没有办法解决，还是有人疑惑。还有一点呢，对主耶稣所讲的话常常不懂，还是不懂啊。你看，他就用四十天之久向他们讲了讲了神国的事，四十天之讲在肉身里面也讲神国的事，天国去了讲神国的事，啊，复活以后还讲神国的事，结果讲了半天，他还在问。到了使徒行传一章六节，他们还是在问以色列国，还在问地上的以色列国。所以你知道，一个属土的人、属地的人，他们就知道地上的国度，对神的国完全就不清楚。所以等到主耶稣升天以后，差遣圣灵下来，他们就从宝惠师那里得了重生，是不是？圣灵把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事实做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真的得着了重生的生命在里面。所以主耶稣讲到一句话，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不能不从水跟圣灵说不能进神的国。所以等到他们真正重生以后，老约翰来写启示录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那这是他们知道教会装饰整齐怎么带进国度，他们认识，因为他本身在国重生，真正在国度里面，他认识基督的国，所以这里非常的重要。所以当然在当时的时候讲了半天，他们还是从在肉身里面讲到在复活里面来讲神的国，他们对真理还是搞不清楚。好，直到升天以后差遣圣灵下来，那真正他们进入了国度了，真正既可以看见了神的国了。好，这点很奇妙。所以我们期待他主耶稣升天以后，他为什么升天？他升天以后才能达到怎么样一个救恩的完全。那也就是怎么样，也就是耶稣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怎么能够达到这个救恩这么完全？耶稣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所以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他在地，他仍旧在天。那现在借着耶稣升天以后，差遣圣灵下来，才得以成全了十字架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现在发现到，无论宝血的功效也好，无论我们与基督同死，以基督一同复活，以基督同升天也好，都是借着耶稣升天以后，他差遣圣灵下来，成全十字架救恩在我们身上的成全。所以没有升天这个动作，跟我们前面那些东西，前面那些都对我们来讲还是没有意义的。那所以他必须有这么一个动作，那就是他要升天。所以那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明白，因着他的升天才能明白啊，才能显明这完全的救恩怎样在我们的身上。那所以在肉身里面的耶稣，跟在复活里面的耶稣，跟升天以后的耶稣，那对我们来讲，那真的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耶稣基督他就不会停止在只叫我们认识他已经复活了，不能，他不是只有停在说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复活了，这个还不行啊，这对我们来讲真是不够。所以耶稣他一定要有一个这么一个动作，有这么一个动作以后，当然我们才能够认这个救恩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回头去认识他，整个都明白了。那当然我们知道，无论是在肉身里面的耶稣，或者是在复活里面的耶稣，或者升天以后的耶稣，就着耶稣里面神的生命来讲怎么样，没有改变，就是我们来讲是改变了，不同了，就是他来讲这个生命一直没有改变，这我们注意哦。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太讲说基督与生命的长进哦？因为长进本身就说改变，就是改变嘛，对不对？长进就意味着改变嘛。那 到底你是说什么长进？旧生命才有长进的过程，知识的累积，长进的过程，还有呢，还有那个属灵的经历也是长进的过程，各样的神迹奇事异梦异象呀，这都长进的过程，还有在十字架经历里面死的透死的完全，好像更深的死，这都是长进的过程。但转进就是改变嘛，但是为什么进入到神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讲到转进这个词，我们就是说随着时空的增多等等，它显得更多，它显不显都一样，都在里面，因为神的生命本身不改变。很多用转进这个词来认识神，很多地方认识并不是准确的，这是第一个。你说他转进，那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转进，他已经在无限里面的怎么长，那就是在我们身上显明不显明而已啊。所以这点我们讲，对耶稣来讲，无论他在肉身里面，在复活里面，在升天以后，对他来讲，里面的生命没有改变了。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那我们稍微要讲一下耶稣的升天，我们稍微讲一下耶稣的升天。那我们知道什么是天，我想在座应该都知道什么是天。我们可能会有个印象，以为说耶稣升天了，他云彩把他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这个认识是很糟糕的认识啊。那到底什么是天？我们都知道地球，你知道无论从北极看，无论是南极看，北极看上面也是天，南极看上面也是天，这才怪了。所以而且看不清楚啊，你看所以打那么多的卫星在上面看不清楚，我不提了。然后我们知道呢，因为地球本身就浮在太空中，所以这就是受到之后的一个时空观念嘛。实际上天是什么？天就是表明在地之外的范围之上，表明在地的范围之上，表明超越一切受到界限之上，一个创造者的领域。或者说天实际上就是神所在的荣耀的领域，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荣耀的，所以说天实际上就是他的荣耀，是他的自己，是他的自己所在的领域，是他自己所在的领域，就是天。所以一首诗歌很好，耶稣同在就是天堂，你到哪里找天堂，神的同在就是天，他在哪里就他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嘛。就不是时空的限制了，他不在那里，他那里就不会是天，因为你就是你在好的地方还是要改变，还是要改变，他不会是天的，只有耶稣同在才是天堂。所以所谓的天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所在，他自己荣耀的所在。所以耶稣的升天进入荣耀中，他不是进入另外一个领域，也不是离开时空，这我们要注意到。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充满在万有的神，所以他的升天他本来就是超乎众人之上，他万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他太大了，他并没有动，他本来就充满在万有中嘛。那这样子的话，既然知道天就他所在的领域，他充满在万有中，那他怎么升天呢？这就是很奇妙的地方，这是奇妙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在时空里面，我们要认识属灵的事，那神往往呢就用各种形象，用各种动作来表达。比如说当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圣灵我们看不见，对不对？圣灵我们看不见，圣灵就说神的灵仿佛鸽子一样怎么降在耶稣的身上，用仿佛鸽子来这种形象来表达，因为我们在时空里面嘛，在时空里面一定用形象。那所以刚刚我们看了，你看这使徒行传一章第九节，我们一章第九节，可以说说了这话，他们震撼的时候，注意好这几个词使徒行传一章九节，他说说了这话，他们震撼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所以当他往上去，这里还讲到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 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啊，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怎样见他啊？你们见他怎么去往天上去，他要怎么来？你看这里就提到说，他们震撼的时候，第九节震撼的时候，然后第十节说他们定睛望天，不但定睛望天，还用两个人来说明，有没有？两个人来说明，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哦，这很奇妙。你看他主耶稣他复活的时候没有这个，他不管了，忽然出现了，你不晓得他从哪里来；忽然不见了，也不晓得他到哪里去。而这里他交代得很清楚，他怎么办呢？哎，他知道我们人糊涂啊，他人不能啊，所以他用云彩这个动作，借着这个动作，借着这个形象，让我们才能够领会啊，领会什么？领会他升天了，领会他到另外一个境界去了，所以他不能消失的太快啊，好，不能像耶稣复活的时候怎么样？他一下出现了，哪里来的不知道，一下不见了，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哦，他这里很清楚哦，好，他这里很清楚，他慢慢的上去，怎么样让人看得清楚？所以这边说他正看的时候，他慢慢上去，慢慢正看的时候，而且不但看，而且定睛的看，定睛的看，然后这边就成为见证人了。哦，所以正在望天的时候，还用两个人来说明，你们为什么这样看呢？啊，他怎么样被接啊？接上去，他要怎样怎么样？哎，他要怎样来？他要怎样？他还要怎样的来？怎样？他怎样到荣耀中去？他要怎样从荣耀中再显现？所以升天你就知道了。我们知道升天做什么？升天就表明他是超越一切受造之物的创造者。升天就什么？升天就来显出什么？显出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当他升天的时候，怎么？就最主要动作就显明说，他是远超越一切的受造创造者。我们呢是受造之物，所以当他的创造者的荣耀，注意他创造者的荣耀一显明出来，就我们。跟我们这个受造之物之间就产生了什么界限，对不对？这个界限用什么表达？这个界限用时空来表达，让我们就看见它怎么样，它离我们远去了，它升天了。所以这个它本来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它本来就充满在万有中嘛，对它来讲它有什么升天不升天？我们都知道他升天，他还在我们当中啊。他升天了，他还看见了我们呢、啊。他不是升天走了，看不见了。他本来就充满在万有中嘛，所以怎么会有升天？他因为我们在时空里面，在时空里面就需要形象来表达，用形象来说明，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么一个动作，而且这个动作还不能太快。让你能够看得清楚。你知道我们受到这个真可怜，他很多的动作都是为我们做的啦。他要是说没有这么一个动作，我们会觉得说，那耶稣复活的到哪里去了呢？他怎么不再出现了呢？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他后面这个救恩的这部分呢、啊，就好像不是没有成全，而是好像没有显明出来，没有显明出来，对我们就很困难。我们不知道他到哪里去，怎么不显了呢？他走了就告诉我们，他不再用复活的那种样式来向人显了，他走了，他要差遣圣灵下来了。所以以后保罗看见他跟他复活的时候看向人的显现不一样，保罗看见他是在荣耀中看见了他，是不是？他已经荣耀中的向人显现，老爷他在启示录出来就看见耶稣，也是都是带着荣耀的光景来向人来显明的，因为他带着那你没有办法，那是那个在对旧造啊，保罗那时候在旧造旧人，当然看见耶稣向人显现了，在旧造的立场，所以他的荣耀中向人显现了。那老约翰不是，他是看到异象啊，他是站在旧造的立场来接受神向他的启示。好，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了。所以就是当他显出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主的地位的时候， 就产生了界限。而这个界限怎么样？这个界限用时空来表明，就显出怎么样？他离我们很近，他升上高天了，到至高之处了。啊，他用这个时空的形象来表明了，让你能够明白。所以这是一个升天。那这个详细我们写他是谁里面有了，我们不提了。那我们稍微提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偏重在救恩上。我们最主要讲到基督的升天，最主要讲到救恩。好了，那既是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提到耶稣的升天是耶稣自己升天，那他是客观的。那耶稣升天以后就显明他是基督了。他什么时候被称为基督？就是他神把他高举升天以后，是不是神就高举他为主为基督嘛？那我们回头来看啊，我们才能回头在基督里面来承受他所有的一切。所以对我们来讲，耶稣的升天当然都是客观的。那在我们身上呢，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呢，那是神要做的，借着他的升天在我们身上要我们认识的，要我们享用的。啊，这是十架救恩最奇妙的一个地方。好，第一个我们提到这个，我们还是提到三个点。基督的升天对神来讲成全了什么？对撒旦来讲为我们成全什么？对蒙恩的人在我们身上成全了什么？第一个，对神来讲，对神来讲，我们看一下，在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九到十一节。好，预备来，一起来念。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回不屈膝。哦，这很奇妙的话，他说神升他为至高，他升天，神升他为至高，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里是讲到神升他为至高。因为耶稣他本来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我们知道人就看他很平常，木匠的儿子，没有什么。等到他死在十字架上，那已经人都死了，那更没有什么。好，他复活以后就不一样了，他复活以后证明他复活了，但是呢，他的身位、他的荣耀好像没有显出来，神就怎样让我们认识到哦。借着升天这个动作，让我们认识到他怎么样？他是在至高之处的，他远超乎万民之上。啊，所以他这个名就说之所示了、啊。他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就是超乎一切受造之物，远超一切受造的。啊，所以叫那叫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话，是神将他升为至高，这个非常的重要。是神将他升为至高。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人来高举人嘛，人来至高，人来称赞人，对不对？那所以，人再怎么称赞人，那是照着人的度量来称赞人。当你夸奖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他很有才干，很有智慧，为什么？因为他比你聪明嘛。你是用你的度量来量度的，所以你说他有智慧，你说他很有才能，你是站在人的立场，站在人的地位，站在你的度量来说他。但是神呢，现在讲到神他本来就是至高的，他用他的度量来升他为至高，这就完全不一样。用他的度量来高举他，用他的度量来荣耀他，这就完全不一样。他是被父神所高举啊，所以这就是看出以神的度量来荣耀他，来高举他，就看出他跟我们受到之后，那就差距太大，无从比起了。这第一个。第二个，人的称赞、人的高举、人的尊崇，他会因时空的改变而改变。神呢，没有这种情形。人的高举，人的尊崇，到有一天，他今天高举，明天见他，虚晃的，随着时空的转变，都会改变。很奇妙，神不会， 是永远不改变，所以这个度量对了神来讲是无限量，所以他所显出的也是无限量，就是他，而且呢他永远不改变，永远那么高潮，永远那么荣耀，因为是神来高举他。哇，这太奇妙。所以我过去讲一个例子，我刚刚移民来这里，我们那三岁的小孩，那名讳最小，我就觉得我的爸爸的英文很好。三岁小孩吗？有什么用？你们现在都知道我很差了，对不对？一个语文学家说你英文好，可是一个不认识字的说你英文好的，这不能比啊！现在是神来高举他，神来升他为至高，神来认定他为至高。哦，这个真不一样，所以太奇妙了。这是第一个。好，然后呢？不但那怎么称他为至高呢？好，我们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来，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都超过。本来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因为是神来高举他，是不是？因为是神使他升为至高，所以这个至高怎么样？永远不改变。所以说，不但是今世，连来世都超过了，将来不会有一个比他更高潮，比他更荣耀，没有，将来也没有一个比他更尊贵。哦，所以这个提到你们远超越一切什么执政的，无论执政的，无论掌权，无论有能的，无论主治的，无论是有名的，都是什么受造之物。除了这个创造者，其他都是受造之物。所以神本身就是至高的，还把它升为至高。哦，这就知道，因为它本身就是神的自己。哦，这是第一个。所以这是右边，我们知道右边是最大的，就在那地位。这还是就人来讲，为了让我们明白，真的神不需要，我们现在知道就不需要了。啊，哪有比他更大的？没有一个比他更大，没有一个比他更高超的，啊，没有一个能力比他更强的。那所有的受造之物，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权势，纵使现今拥有，怎样都是有限的，都是短暂的。都会过去，会消失的。但是神来让他高超，就永远不消，就见证他是无限的，永不消失，永远不会过去的。好，因为神来为他做见证。好，然后呢，不但坐在神的右边，而且他被神的右手高举，这都是对我们来讲的。右手高举。好，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你们来。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所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交换下来。那就圣灵之所以带下来，神的自己之所以下来，是因为他被神的右手高举。所以说没有人有这个权柄，没有人能够有这个权柄做这样的事，因为他是在至高之处，所以他被神的右手高举。其实被神的右手高举，那就是神来用这样的话来表达耶稣的尊位、他的荣耀、他的权能。高举是什么用？高举就是把它显明出来嘛，让人家看得见嘛，神举起来让人家看得见嘛，万人看不见嘛，神就以他自己的权能为他高举，为他做见证来荣耀他。我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用谁做见证？开始的时候是用施洗约翰，对不对？用施洗约翰来做见证。当时施洗约翰已经震动了约旦河的两岸，大家都很怕他，连西域都很怕他，知道他是先知啊。结果他说：“我给耶稣解鞋带都不配啊！”他是用这样子来把耶稣显明出来。哦，那是还不过是一个施洗约翰，现在不是，现在是神自己怎么样把他高举。让人能够认识，再找不到比他更大更高的，所以他怎么样？他能够 从神那里受了应许的圣灵，把圣灵怎么加管下，让人能够得着神的自己啊，这个非常的重要，让人能够得着神的自己，就应验了以西结二，明白吗？那一段话26章16节那里所说的话，对不对？我要新的心，新的灵赐给你们，应验了这些话。所以当然这借着十字架的救恩，人真正能够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了。所以这里提到被右手高举，他有这么大的权能，这么大的权柄，能够把他的自己赐给我们。好，那他被右手高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实际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怎么样，因着基督被高举，基督是教会的头嘛，这个头怎么样的荣耀，怎么样身体也怎么样，也怎么样荣耀，所以基督被高举，教会也怎么样，也就被高举，是不是？那这里面我们就知道，当主耶稣他复活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讲过了哈，在经文里面，我让我们进入基督里面，披戴基督，是不是？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人，带我们进入新造领域，就显明了什么？这些时空里面都是旧造。那这是在复活里面，但是在升天以后就不一样，升天以后怎么样？就显出他在宝座的地位，有没有？他是神，就把这个新旧造就把它无限的拉开来了。他不单是切开新旧造的界限，借了复活让我们分辨出新旧造，但是借了升天就怎么样，让我们认识新旧造是无限差距的啊，就把这个就让我们能够更清楚能够分辨。好，所以就讲到他的升天啊带下的一个结果啊，对，让我们能够分辨，能够把我们的主把它显明，让我们能够更能够清楚。好，这是第一个，对神来讲，他为我们在神的身上凭着他的升天为我们所成全的啊，神怎么样高举他，怎么样荣耀他。好，那对撒旦呢，耶稣的升天到底成全了什么呢？在腓立比书2章9节10节，我们一起来念好，腓立比书我们翻过来，2章9节到10节，你来。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里提到，所以这基督徒真的需要认识啊。当神升为至高的时候，怎么样？就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屈膝啊，无论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地底下撒旦的这个权势整个怎么样？像都屈膝嘛，都要让他屈。所以讲到撒旦，我们必须有一个认识，他是在受造的领域，他是受造之物。所以神叫一切向他屈膝，就讲一切就包括撒旦来讲。好，所以当神这么样高举基督的时候，他就在这荣耀所发出的光中，怎么他就扑倒下，撒旦就扑倒下来。所以当古代的皇帝一出巡的时候，把他喊到。皇上驾到的时候呢，所有听见人都跪下，不敢抬头啊，抬头就死了。所以人对人的屈膝，就表达他啊人对方的崇高，对他的崇拜啊，所以就表明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卑微的一个地位，是不是降卑自己嘛？来显出对方的高超。所以当他的荣耀一彰显。我们看见怎么样，灵界也起了反应了，他不能以他的反应来遵从这位创造者，来遵从这位审判他的神嘛。我这里非常的重要，所以叫一切向基督屈膝，因为就能够让我们应该能够看见怎么样，撒旦怎么样，在他面前怎么样，那种知道说他过去所定的、所背叛的、所杀害的那个耶稣怎么样，他回去站在一个什么创造者的地位，你就知道他很恐惧哦，很恐惧哦。一个主耶稣借着升天这个动作，真的就像一个将官哦，他本来走到那个走下来到我们当中，到部队当中行走，这个我们好像也没什么。等到他一上台一显明，那味道又完全不一样。当一个创造者来到世上，你不觉得怎么样？等他一回头到 回到了原来那个创造者的地位，坐在宝座上那种光景的时候，怎么样？撒旦他真是吓坏了，他知道他今天所背叛、所杀害的、所抵挡的就是那位神，所以他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啊？所以他那为什么在升天的时候他提到这一点，在复活的时候不提呢？因为升天你就知道，他升天就显明他原本就是神这个地位，才显明创造者跟受造主的距离，也才能显明这个造物者的尊荣，他的全能啊，他的全能。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过，因为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人家看他没有什么，木匠的儿子有什么？但是他定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样？他死了，那更是结束了，没有什么。现在神就再一次的怎么样？他需要再一次把它显明出来，让来高举他，让再一次把它显明出来，让人家看见这位道成肉身的这位神就是什么？就是原来，这个道成肉身曾经来到世上的这位，原来就是那位创造天上至高荣耀的神嘛。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那这里呢，我们有两个点来说明，在圣经里面我们两个点来说明。第一个，他讲到他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他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那就是以弗所书四章所第八节所说的，他升上了高天，他掳掠了仇敌。你知道我们原来都是被掳掠的，所以那个老约翰讲到什么，所有人都什么落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都是被掳掠的，都被罪在我们身上捆绑，所以才有立志行善，由得我之行善，由不得我。所以因为他把我们的灵魂都掳掠了，在他的国度权势里面，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必须要做什么，你不能不做，就是被掳掠的光景，是不是？所以基督就掳掠了谁？掳掠了那位掳掠我们的，所以掳掠我们的他已经被掳掠了。所以借着死，我们就知道借着死，我们讲到基督的死的时候，我们提到过借着死怎么样败坏那掌死权的，是不是？所以就世界而论，世界本来就撒旦的权势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就我认，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世界不再吸引我们了，不再吸引我们了。因为什么？我们已经死了。借着基督的死，我们已经死了。好，借着基督的复活呢？借着基督的复活，我们在基督里就脱离了什么？脱离了罪，脱离了死。脱离了罪跟脱离了死，如今借着基督的升天怎么样？不但这个世界不再吸引我们，不但让我们脱离了，而且怎么样？这里说怎么样？把那掳掠我们的仇敌都掳掠了，那所以他整个权势就怎么样？没有了，整个都消失了。所以再没有操纵者的，这世界好像再没有操纵者的，外面就没有撒旦了。所以如今就不是他辖制不辖制的问题了，而是他怎么样？他已经消失了，没有了，被掳掠了。所以不是我们到另外一个境界去，而是他怎么样？他已经被抓了，好像被掳掠掉了。那在所以在升天的经历里面，他就被带走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怎样，都一个基督徒，当他一个基督徒，他在基督的里面，他就能够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权柄在身上。撒旦在他身上为什么不但不能掳掠他，而且整个撒旦在他身上没有权势，没有撒旦，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这应该认识啊。所以他不认识圣灵，不做这个见证的话，一个基督徒就在老是被撒旦搅。他现在你看达到一个地步，这么彻底，这么完全了，不但他不在我们里面影响我们，就是外面的环境来讲怎么样，他怎么样不在了，也失去了，也被带走了。好，在升天的里面也被带走了，所以很奇妙这个救恩交代的很清楚神对把这个救恩做得很彻底实在很彻底。好，第二个呢，我们已经读过了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18节，这讲到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神都怎么样赐给了基督，所以所有的本来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本来都是神的，都是耶稣基督的，是不是？那借着复活而升天以后，就让我们认识到怎么样，他有一个创造者的主权在他身上啊。所以因为受造之物在旧造的氛围里面一直待在撒旦的权势底下， 他就不知道神的荣耀，也不认识他的全能。那这一次呢，借他的升天，他掳掠的仇敌就显明了受到之物都有他的界限，有他们全民一个界限。所以受到之物怎么样，这眼睛应该开启，所以一个基督徒眼睛应该开启，在基督的身上认识神的权柄，真正认识神的权柄了。所以过去我们不知道，好像不知道耶稣的权柄。但是耶稣他临走的时候，他交代这么一句话，告诉我们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啊，这太好了。所以为什么呢？我们常常在讲到那福音故事，那个小孩子，那个小孩才七岁，为什么他凭什么去赶鬼？那没有什么叫奉耶稣的名，人家那一天来找他爸爸，他说他爸爸不在。那爸爸不在，然后他就看过他爸爸赶鬼，所以他就跟着他去了，又去他就奉耶稣的名就赶鬼了。可是这样子吗？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了，不是这个小孩子能啊，实在是真的，这是一个认识问题的。所以一个基督徒都是没有这样的认识，没有就没有这样的信心了。所以认识很重要，一个基督徒的认识完全在于信心了。那信心完全在于认识，你不认识你的这个信心呢？那时候一个人他常常最近就碰到一个，我就觉得很不赞成啊、哦，一直讲到撒旦，撒旦就是要你提他，要一直讲到他，一直讲他，要你注意他。你为什么不积极正面去认识神？很可惜，过去呢，所以他老是被撒旦欺负。好多人一直讲他，一直讲他，然后他就不行哦，这个有鬼哦，不行哦，这个家里有什么东西哦，有什么又有青蛙，又有绿色的东西都不行哦，这个东西都偶像，这些像都不行哦。一直注意这个东西，一直注意撒旦的，好像一直追杀他，所以当然就被他欺负，而且他欺负你，你为什么你不认识他嘛？你不认识什么？你要跟他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他升上高天，已经掳掠了仇敌的，他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那为什么还被他欺负？就不认识，你不在基督里，好像没有那个信心，也不认识这个真理，所以就非常的可惜哦，非常的可惜。那他再怎么样猖狂，他还是受造之物嘛，所以他有神的仆人，他认识这一点，他就会向撒旦夸胜了，对不对？他就偷偷想着，人家都被撒旦欺负的，好像都很辛苦啊，很痛苦啊。你看撒旦，他本来的面目像出现，这个还容易处理。你看他那个新疆的猫腰里面，对不对？你更不怕他。他用他原来那种狰狞的面目，用什么恐吓你？甚至他有什么？这我不喜欢讲啊，就讲这个，就这种意念不好。我就明白那里面什么窗户震动啊，窗户的一动啊，真的就没有意思了。他根本不怕，所以没有用。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他见了人，哦，用人的激动你的肉体，让你去中他的诡计，这东西就很麻烦了，这最可怕了。撒旦是怕，但是你看，当你知道撒旦根本就握在神的手中，根本就。他就什么？他就已经被掳掠了。他在你身上没有权柄，你就知道杀的是为人效益的。但你知道这一点怎么样？很奇妙，他也不怕了。他就会叫杀的号给他效力，对不对？他能够叫，他就叫杀的号为我效力啊！你要好，我有效力，效力到一个地方，让我们蒙真实的恩典，否则你就不要走啊！他能够对付撒旦呢、啊？真正能够对付撒旦呢、啊？他就是全能对付撒旦，说撒旦真的就没有功效。反正，所以不是说怕撒旦，一直讲撒旦高抬他，这是不对，你是高举他，就让人恐惧害怕，这个完全不是的，你这个差很多哦。好，所以一个我们眼睛一亮起来，你要有这个权柄嘛。那为什么今天教好像没有这个神的权柄，好像在我们身上没有显明，好像耶稣身边这么久了，好像没有掳掠仇敌。那有的人就说啊，这是就着基督徒的地位来说的了，就着经历来讲要慢慢来了。那实际上不是这样，你真正有那个地位的话，怎么样？你就有那个权柄。你是一个总统，你站在总统的地位，你就有执行总统的权柄嘛。就是因为他不认识嘛，最后一点什么？你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正在基督里面，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面成全的。所以一个人都是在基督里面。 我们就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对不对？所以看出的时候我们就如何嘛，因为基督没有这个看见，就因为我们活在亚当里面。所以最主要的关键，第一个就是我们都没有看见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神所有的丰盛都怎么样已经赐给我们，这是第一个。他如何我们就如何嘛，因为不在基督的里面，好像他不认识他在基督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今天说真正是我们在基督里面，那怎么会没有这样的权柄？实际不是的，施行不执行，显不显明，都在乎我们里面的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要知道，主在地上，他在地上的他的肉身当中是当神的儿子，他是证实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在地上的生活，他是在神的面前，他在神的面前，他是站在人子的地位。对我们来讲，他是神的儿子；对神来讲，他是人子。对我们来讲，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不能把他当做人子，当人子就没有意义了。哦，但是他站在神的面前，他是站在人子的地位，所以他过人子的生活。所以你会发现很奇妙，耶稣在地上该走路的时候他走路，该吃饭的时候他吃饭，他该上十字架被羞辱，他还是被羞辱上十字架。所以神在他里面怎么动，他就怎么动。好，那这怎么说呢？所以你就发现到当马大那么忙，忙乱的不得了。没有办法，为了忙乱，所以没有办法来听耶稣，像玛利亚一样在那里听耶稣讲道啊。那耶稣实际上他既然能够让五饼二鱼都那五千人吃饱，那他多变了一个饼也就够了嘛，那还要让马大忙做什么？不是，神在那里面没有显明，他就没有显明，所以他说那不时间不是方便的。哦，神在他里面的动作，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认识的，应该认识。我们今天当然可以享用天上的尊荣、权柄跟地位，当然可以。当神认为环境需要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里面好像已经有这个灯照亮，照明设备已经有了，需要的时候就亮出来就好了。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所以当时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做人子的见证。他做神的儿子，他不是做神的见证。他如果做神的话，那就完全不一样啊。那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知道，撒旦在他身上一无所有。不但这样子，你可以知道整个权势他已经掳掠了仇敌。基督徒应该对仇敌有这么一个认识，他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而且整个所有的万物万有，包括撒旦在里面，都向他屈膝。所以当主耶稣你怎么样？撒旦离开他，每次受试探的时候，撒旦怎么离开他？当他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当你显明你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撒旦就在你身上没有用了，没有地位。好，好，所以我们提到对蒙恩的人，基督的升天在我们身上成全了什么？我再念一下，以弗所书二章五到六节。好，来，当我们死在过患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看，现在不是耶稣坐在天上而已啊。哦，所以说基督不是只有基督坐在天上。如果只有基督坐在天上，我们还在地上，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很奇妙，一个基督徒他要我们与他一同怎么样坐在天上。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在复活里就在天上。好，这点非常奇妙。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成的，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坐在天上就显明底下的几个见证。第一个哈，这里提到第一个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一句话一样，在神里面就在天上。好，所以我们再念一下，我们都很熟了，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三节，你们来。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都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看，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因着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就是什么？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个基督徒应该认识，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现在行走在地上怎么样？我们现在行走在地上，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认识、我们里面的光景，应该是都是属天的。所以他称我们是属天的国民嘛。所以我们在跟地上的我们不一样，跟地上的人不一样。我们所爱慕的， 所思念的，所要的，都是属天的。而且他从他身上能够见证，他是一个属天的国民，有属天的权柄能力在身上，这是一个正常基督徒啊。所以我们那个读到在那个以神联合的特征里面，我讲得很清楚，那个任牧师写的也是那个以主合一哈，最后一章那个神的节奏里面，那个以主合一讲到在神里面，所以他因为基督同坐在天上，所以怎么样远超于一切之上，所以所有的受造之物在他身上变成很小，他里面的气魄，他的度量，他的认识是那样的超脱，那样的广阔，那样的无限，因为他基督如何我们就如此，所以这个基督徒真是不一样，实在是很奇妙。所以他有那么多的气魄胸襟，他也能够远超过这一切，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基督如何我们就如何，这是神给我们的奇妙的拯救，奇妙的拯救。那光是讲这样的我们好像不太能领会，所以他又加上这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以后怎么样，他说将各样的恩赐啊赏给人，那就是在属也在上念过了哈，二章三十三节，那你所说二章三十三二章上面所提到，他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赏给人怎么样呢？比如说是四章八节跟那个，属于像二章三十三节，有没有？二章三十三节在前面，有没有？将各样的恩高举到，四章八节。上面有写，努力的仇敌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各样的恩赐呢，就包括了一切了。神所赐的都是恩赐的，最可贵的就是他们自己给我们的。他有那么大的权柄，被升高至高之上，所以他能够怎么样，把他的自己赐给我们。啊，这是很大的事情，所以把各样的恩赐都赏给人，有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在以弗所书，我们在念以弗所书第一章讲过各样属天的恩，各样属灵的福气，有没有？各样属灵的福气，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里面，他都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来承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见证啊！就是他们在那，这是一个，那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我们是不是看见我们以他一同升天，一同在基督的里面，哦，很奇妙。所以他将各样的恩赐都赏给了我们，所以那就是说，所有他里面的丰富都成为我们的了，都成为我们的了。好，那这里呢，我们这里有两处，各样的丰富，所以我们念一下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跟十六章十三节，我们来念一下，预备来。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这讲得很清楚，耶稣若去他就差他来，为什么？因为他在至高之上，他有这个权柄差遣保惠师下来，所以因着他差遣保惠师下来以后，好，第十三节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他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好，这里提到很重要的一句话，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明白就是也是进入一切的真理。这句话请你特别的注意到，这句话是主耶稣在地上讲了三年半的话，一个最后一个打结的话，不要忘记了，他所说的一切的真理，有没有？他明白你一切的真理，他所讲的这一切的真理怎么样？要等到圣灵来了以后怎么样，才把我们带我们明白，带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他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什么？到了保罗时代，他很清楚告诉我们，怎么能够活出真理？他是把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我们里面成为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真理来。 所以今天不是说你要学习耶稣所说的话，你要照耶稣所行的去行，这完全是 把那个十字架的救恩完全放在一边了。但我觉得很奇怪，现在十字架的救恩你看外面上几乎都很难看见，但是对于怎么样效法基督，学习耶稣的榜样，学习耶稣怎么做，想想耶稣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做，这类的书很多。就像看见一个修道院院长写的、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刚刚出了一本书，修道院院长写的，也是写学习耶稣的榜样。那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你要保罗是，你怎么效法保罗？你是效法保罗，他是怎么样去借着十字架的救恩得着了基督活在他里面。你把前面这一段整个砍掉，然后就只有讲到你要去效法保罗，效法基督，不通的，就把整个十字架的救恩整个否定掉了。那简单就您看到这些书，你就注意到，那耶稣不必为我们死，耶稣不必为我们死就好了。就可以做，你可以学习耶稣，这宗教，你可以学习耶稣，很可怕的，这等于否定了十字架的救恩的，很可怕。你这里可以学习基督，效法基督，靠着耶稣的学习借我们的罪就好了，那这不必为我们死，这很可怕的，我就觉得这很可怕的，那等于告诉耶稣说你根本不为我们死，就是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杀献祭就好了，流牲畜的血就好了，不需要死。那为什么要我们死？他为我们死的目的就是为什么？那我们与他同死嘛。然后又为什么复活？他要我们与他一同复活，让我们得着新的生命。他为什么要升天？他就为了差遣圣灵来怎么样，让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嘛。这是很荣耀的救恩呐、啊！这么荣耀的救恩，你把它放在一边，然后你自己去学习的，你能够学习耶稣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吗？是啊，笑容大师真的是这样啊！你能够学他一同坐在天上吗？人家他本来就是属天的、啊，你里面没有属天的光景，你怎么跟他一起学习他，跟他一样坐在天上？我觉得不晓得，真的荒唐哎、欸，这是撒旦的工作哎、欸。所以说，真的实在是撒旦的光，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找到了，真的很可怜哎、欸。那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说实在话，弟兄姊妹都很忙啊。讲完了到圣经和解回去上班去了，也不想那么多了，对不对？牧师怎么讲你就怎么听，听完就回家了，也不想啊，对不对？你们好好安静下来嘛，他是神呢，我们是受造之物呢，你能做他所做的吗？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你能做到？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你没有一样你能做，你还能学他的榜样吗？你能效法基督吗？还更过分了，但是哪一卷书是以弗所书是非利啊？你们要效法神，效法神没？效法基督，我们都没有办法说你们要效法神。我说，那除非你是神，对不对？除非你得着神在你里面活，你怎么去效法神？这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事情呢？这就是因为人犯了人的主动，人犯了人的主动，所以就比较容易领会。这就是宗教了。所以后面我们要讲到，当耶稣升天以后，带下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就是一个启示的时代，怎么样？我们念一下啊，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你看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怎么知道？那就是圣灵的启示嘛。当圣灵下来，就让你知道。基督耶稣本来叫他父里面，而你们呢，我们在基督里面，而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些全部都是启示。好，所以你才能知道，所以一个人一知道我们在父里面，那你不是以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吗？那你不是以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吗？他就一个属天的事实在他身上嘛，所以他就当然跟你们不一样啊。好，还有一个知道，我们看罗马书六章六节，你们来，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罪身怎么灭绝？就是因为什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怎么样，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就是这个知道，不知道他就不会死嘛， 知道他就怎么样，他就与基督同死嘛，同死罪就灭绝嘛，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嘛。这都是启示，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启示的时代。所以我们读过加拉太书，我们就知道保罗他很清楚讲了，他喊了一个福音，有没有叫做什么？新的一个名词，喊出一个福音，就是基督的福音。过去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人家能够，我们能够看见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如今他升天了，升天被高举为基督了。保罗很奇妙，人家问说：“那你这个从哪里来？你又没有跟随过耶稣，你怎么能够讲，怎么能传福音呢？”这才奇怪。他说：“哎，我传的福音是基督的福音，那就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升天以后所向我启示的福音，他将来基督的福音。”那使徒们没有错，雅各彼得，因为他们能够传讲耶稣在地上所讲的福音，但是保罗没有办法讲，可能没有资格讲，也没有听说过，所以没有听说过耶稣说了什么，所以他讲了什么？基督的福音，就是荣耀的基督，在荣耀基督在荣耀中怎么样向我们所启示的福音。所以要他一讲到基督的福音，马上就讲到什么？马上讲了两次，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他心里面。他这个从哪里来？是从神的儿子，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好，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一定从启示来认识，从启示来认识，从启示来认识。因为什么？因为是荣耀中的基督向我们求启示的福音。所以等到他讲到这启示的福音以后，我们读了以弗所书就讲出很多什么奥秘，有没有？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所以奥秘的解开就是借着启示，奥秘的解开就是借着启示。所以要开传道的门做什么用？就是来传基督的奥秘，来传讲这些奥秘。所以很明显的，你要传讲基督的奥秘，你必须用启示的话，怎么样？圣灵为这话来做见证，让弟兄姊妹在启示的光中来看见，所以就把这个奥秘揭开，就能够进入这个事实。所以这是一个启示的时代。所以犹太会堂跟基督教完全不一样，犹太会堂所教导的就是律法规条，教你要怎么做要怎么做，用规条来教导你，让你要知道要怎么做。基督教会不是，基督教会哪是讲到什么？是用启示的光，用启示的话，用启示的话让你去认识，让你看见，让你得着，让你说出来，完全不一样。所以耶稣才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在新约时代才有的，过去在旧约时代只能说他的话是什么？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什么路上的光，来光照你，对不对？来光照你，来引导你，你回头一看就是一条脚路上的光嘛，往前走放一步就是脚前的灯嘛，走一步算一步，走一步就照亮你一步。现在不来这一套了，耶稣说得很清楚，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不对？让你看见这得着生命嘛，这个生命就从里面活出来，不要再光照了，光照这个旧人，不要再旧人身上再下功夫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基督一同升天，这个很奇妙的。我们不但是看见基督的升天，更能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升天，坐在天上。所以撒旦怎么样？屈膝。他被掳掠，他整个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权势地位了，神已经把他升为至高了。而我们呢，与他一同怎么样，在神里面承受神所有一切的丰盛，而带下新的时代，就是启示的时代。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真的知道你何等爱我们。主耶稣啊，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已经与你坐在天上，我们与你一同复活，我们就与你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有主天的权柄，有主天的能力，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主啊，如今我们所思想的是天上的事，主啊，我们所承受的是天上属天所有一切的福分。主啊，你在基督里面把这一切都赐给了我们。主啊，让我们从我们身上真正要显明出来。哦，主啊，仇敌在我们身上没有一点的分量，也没有一点丝毫的地位。主耶稣啊，他在我们里面一无所有。主啊，我们知道旧事已够多，变成新的了，因为我们的心目中只有神，只有你带领我们，只有你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只有你调度我们，所以我们就变成很简单的人，因为只有神是我们的一切。感谢神，你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你把我们带到升天的光景里面，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